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日前，2024巴黎奥运会圆满落幕，40金、27银、24铜，在巴黎，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了境外奥运会参赛的最好成绩。在这之中呢，我们江苏健儿共摘得4金、5银、7铜，共16枚奖牌，同样也创造了江苏运动员参加境外奥运会奖牌数的历史突破。在巴黎奥运会期间，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王文欢开设了一个名叫《欢乐奥运会》的专栏，给听众朋友们科普江苏体育发展的特色，分享赛事背后的故事。更有王文欢作为一名体育记者的思考。今天的节目啊，我将邀请王文欢呢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他最难忘的奥运时刻，特别是他采访这些奥运冠军时的见闻感受，听他说说赛场外的体育故事。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王文欢你好。
江琪你好。
今天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届奥运会您的一些个人感受。那在这个奥运期间，我们一直在听您的一个体育专栏，叫做欢乐奥运会。首先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乐，我要怎么来理解呢？
啊，好，欢乐奥运会这个欢，大家可以能够听得出来啊，其实就是跟我的名字是相关的。然后这个乐呢，其实是我们北方东北地区的一种方言，我们那边有一个词儿叫乐乐，同样都是乐这个字儿，两个字儿的发音还不一样，叫乐乐。然后就形容一个人就是讲话呢比较的能说，说起来没完没了的，哎呀，就是说你真能乐乐。其实我们起到这个名字并不是奥运会才开始的，因为奥运会前面就是大家同样非常关注的欧洲杯嘛。然后在欧洲杯的时候，当时就是想说怎么样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表达给大家介绍，带大家去了解，去感受欧洲杯的魅力，所以当时就起了一个叫欢乐欧洲杯。
嗯，
后面到了我们奥运会开始前
就变成一个延续的专栏。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让就是作为一名记者来说，能够有自己名字和特色的这样一个小专栏，还是非常的激动和开心的。
在咱们的这个欢乐奥运会的专栏里边，一共做了有16期。我想知道文欢，你平时在选题的时候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倾向呢？
其实说起选题啊，奥运会已经结束了，现在我是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
是，
其实在奥运会期间，在开幕前三天就把前三篇的选题都已经想好了。开幕式，先做一个预测，或者说带大家先了解一下巴黎这座城市。
嗯，
然后呢，第二期就是围绕开幕式本身和对于整个奥运会的一种期待。然后第三期呢，可能就相对的围绕着当时比较有争议的一些话题以及比较冷门的项目，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科普项。从前三期来说就是一个预热的感觉，但是到了后面你就要跟赛事本身，跟热门的话题本身去结合。这个选题啊都很难，60%的时候我是报不出来第二天我这个专栏要写什么的。
嗯，
因为奥运会的比赛大部分都集中在我们北京时间的晚上和凌晨， 所以你要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或者说你在这个这个深夜看比赛的过程中，你才能够去发掘，哎，我明天可以写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出来，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奥运的一些新的知识，或者说关于一个热门的话题，我怎么给他讲出来我的想法我的感受，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摒弃一些我觉得并不那么正确的观点。
像我自己啊，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第14期，这是一个关于女子曲棍球的项目和我们江苏的关联的这样的一档专栏。
走进赛场内外，今天凌晨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决赛在伊万迪马努瓦尔体育馆结束，江苏运动员张颖、范云霞所在的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在常规比赛时间内与卫冕冠军荷兰队战成1-1平，点球大战中中国女曲以1-3的比分落败，最终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收获一枚银牌。时隔16年再度闯入奥运会决赛，中国女曲已经追平了中国曲棍球奥运历史最佳成绩。在常规时间，
我不知道当时你怎么会想到说做女子曲棍球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冷门的项目呢？
首先大家听到曲棍球都会比较陌生，因为这在我国它并不是一个普及率很高的，然后这个知名度很高的项目。但是作为一个体育记者来说，我就能够知道曲棍球项目，我国的女子在这个项目上实力是很出众的。另外一方面呢，我还知道啊，它这个项目跟我们江苏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因为它的国家队的训练基地就在常州市的武进区。
啊，就在我们常州的武进。
对。项目落地在常州武进，其实也不是说3-5年的事儿了，是20多年的事儿了。最早还要追溯到2002年，当时国家在选址的时候，其实也是看中了常州自身的经济条件也好，包括他能够给出的这种支持的力度。然后常州市呢，尤其是武进区，他们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形成一个在体育项目上的这种特色，一种招牌。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城市在外宣传的时候，比如说南京，它是体育文化名城，它的体育名片是比如说世界滑板之都等等，就是大家都会希望有自己在某个项目上是能够拿得出手的，尤其是咱们江苏每个城市都这么卷，都希望自己跟别人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时常州就相中了曲棍球这个项目，然后并把基地落到了武进区。然后从那之后呢，有这么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自然而然的常州它培养曲棍球运动员就会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先发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就是今年巴黎奥运会上追平了历史奥运会最好成绩的中国女子曲棍球队伍里面呢，是有2名来自江苏的运动健儿，然后他们分别是张颖和范云霞，而这2人呢恰好都来自咱们江苏常州。
啊，就是他们是本地的运动员。
对，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档专栏，是因为通过这档节目，我第一次去完整的了解到原来曲棍球和我们江苏有这样深厚的一个关系，补充了很多新鲜的知识，而且让我以后对常州这个城市会有一些新鲜印象的一个栏目。那我不知道王欢你自己会对哪档栏目印象比较深刻，最喜欢的？
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心血呀。我有几个心里的这种波动吧，比如说第一期刚写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就是非常满意的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在开幕式前，那我对巴黎对奥运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和了解，我去分享给大家，那我觉得第一篇的遣词造句也好，这个语言各方面我都是觉得很满意，像散文一样的去做一篇报道，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奢侈吧。刚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是开了一个好头。然后到后面呢，到了第8期的时候，在乒乓球男子单打这个项目上显现出了一点很紧张的一种很微妙的局势，因为在此之前呢，王楚钦他已经很早的就
止步32强
就被淘汰了。然后当时在1/4决赛中呢，樊振东遇到了来自日本的张本智和，哇，打的这个看的人，
对，那场我真的觉得需要一点速效救心丸。
对，但是当时这篇我决定拿出来写我们在乒乓球上男子单打的一些整个历史上的这种波折的过程，从赛事本身引申出一些可能以前曾经从小我们看到大的一些故事中间一些细节，我们把它拿出来分享一下。但是当时起标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灵机一闪，我起的标题叫9岁那年我记住了柳承敏的名字。九岁是2004年，2004年在雅典是我看的第一届奥运会，第一次的看国际大赛。对于乒乓球这个项目，对于王励勤啊、马琳啊、王浩啊，这些名字对于我来说都是很陌生的。 大人传递给我的对这个项目很有信心，我们一定会拿这块金牌。我们有这么多优秀的选手，我们过去拿了那么多的金牌，然后呢在决赛中王浩是输给了柳成敏
嗯，
所以也不能说是童年阴影吧，这但是就是这个名字我确实深深的记住了，从来没有忘记过。哦，有一个韩国的乒乓球运动员叫柳成敏、
嗯、对，
这个标题我起出来之后自己就觉得还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再往后的时候还有一期我觉得是我特别想传递的，但是可能在我们平时的这种报道节奏里面，你是要有专家，要有运动员，有参与的人，就是你是要有采访对象的，你才能呈现出一篇稿子，而不是像欢乐奥运会一样完全是我一个人在说。
嗯，
所以8月1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第七篇叫不再为金牌论，就是这届奥运观众真的很行。在这篇稿子里面，我就是把一直以来想传达的，或者说在过去我觉得很不应该有的现象，现在变好了了，我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印象最深的，刚刚也讲了，04年我第一次看奥运会，但是从小就很喜欢体育赛事。然后04年奥运会上最值得记住的，肯定每个人我觉得跟我都是一样的，就是刘翔，他拿了110米栏的金牌，这是突破了人种的极限，打破了各种的质疑，证明了我们中国人行，我们亚洲人行。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是个少年了，我当时在上初中。然后看到刘翔在鸟巢体育馆里面，在田径跑道上，在那个痛苦的样子，再看看当时网络上的那种铺天盖地的指责谩骂，然后再看看今年在奥运会期间，其实我们很多选手拿的是银牌、铜牌或者没有奖牌，大家如果知道他努力过了，他付出了，真的就是差之毫厘，那大家也会给予鼓励和掌声。这个舆论环境真的差了很多，就是让人很难不去想到刘翔在08年的遭遇。
嗯，
在这个第七期里面也跟大家就是分享了当时21年的时候，我在西安全运会的时候，然后采访苏炳添
苏神
大家也都很熟悉嘛，这个是我们唯一进过百米决赛的、
中国飞人。
对，中国飞人。然后他当时是刚结束东京奥运会到了西安，然后在赛后发布会的时候，其实在稿子里我是写的比较含蓄的。
在我参加过的所有大赛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苏炳添在拿下14运百米金牌后所说的这段话。我觉得所有运动员在低谷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质疑他，我们应该在他低谷的时候去帮助他，让他从黑暗低谷重新走出来。当时的苏炳添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上跑出了9秒83的新亚洲纪录。
当时呢，西安全运会的百米决赛比完之后，苏炳添也是顺利的拿到了金牌，其实这也是他第一块全运会的金牌，因为他此前因为伤病啊、状态啊，他连全国这个运动会的金牌都没有拿过，其实，所以是他也经历过一些在低谷时候去面对媒体也好，整个网络上的各种
质疑，
嗯。所以说他当时在面对我们有台的一个记者，然后很兴冲冲的举手提问，然后说这个谢震业本届这个运动会的状态不是很好，让苏炳添来评价一下。谢震业嘛，是我们就是
另外一位，
对，是我们国内综合实力上仅次于苏炳添的这样一位短跑的运动员。
嗯，
然后当时可能谢震业的状态并没有在最佳的状态，然后呢这名记者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思啊，反正苏炳添拿过话头之后就显得很不高兴
啊，
他觉得就是任何人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包括他自己，他觉得说哦，现在我刚刚在东京跑进了9秒9，然后现在你们都觉得我行了，我走到哪儿都是鲜花掌声，然后可能谢震业就是一枪没有跑好，你们又各种各样的问题又都跑出来了，
就来质疑，
他就是希望说媒体也好，整个网络上的这种大环境也好，都能够在一个运动员处在低谷的时候，你不要去质疑他，你这个时候给他的鼓励和帮助，比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你上去送再多的鲜花和掌声都是要更有作用的。所以我们从古代就讲嘛，就是说锦上添花容易，雪中送炭难。其实这件事不只说作为媒体你需要去反思和考虑的，我觉得我们每一位网友也都有责任去想一想。然后其实帮助一个运动员从黑暗中、从低谷中走出来，真的比去迎合他，我觉得这是一件更值得骄傲和满意的事儿吧。也是希望通过我看到的、感受到的今年的这种舆论环境的变好，引出的这个话题，把苏炳添当时的这段采访分享给大家。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和体育记者王文欢为您一同来盘点奥运期间的精彩故事。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我个人在听您的这些专栏的时候，我也会注意在我们的新闻当中您的其他录音报道。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因为是体育记者，您可能是现场去采访过很多我们只在镜头里边看过的这些运动员。那今年的奥运会当中，大家最关注的运动员一定是来自于我们江苏的盛李豪嘛，这是我们江苏的，然后拿到了两块金牌的运动员，尤其其中一块是首金。文欢这次见到他是在什么时候？
我见到盛李豪的时候是8月9号，当时虽然巴黎奥运会还没有结束，但是盛李豪因为这个射击项目结束的比较早，所以他就也是提前回国了。在8月8号呢，在北京那边是参加了一个全国的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活动，他跟黄雨婷他的搭档，这个两个小朋友都到了现场，也是把他们运动经历分享给大家，来带动全民健身的热情嘛。然后呢，第二天他就飞到了南京，回到江苏之后的第一站就是咱们江苏省的方山体育训练基地。这个基地呢，是咱们省优秀的运动员的摇篮之一啊，尤其是这个射箭、射击项目都是集中在这边的。
这个方山的体育运动基地是我们全国所有的射击运动员都会在这里训练的地方吗？
啊，不是，它只是我们江苏省射击运动员会训练的地方。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各个省输送的优秀运动员嘛，那盛李豪他其实可能说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咱们方山训练的，
就在我们省队这边训练。
哎，对，包括像在俄勒冈世锦赛上成为第一个夺得跳远项目世界冠军的咱们这个王嘉男，他平时也基本都是在南京仙林的那个体育中心进行训练的。
这次他来到方山，应该是有长枪短炮，很多媒体的朋友在等着他吧？
啊，是，这个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毕竟去巴黎嘛，还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尤其是这个证件不好申请啊，所以说大家对于盛李豪的期盼也好，热情也好，就都留在了他，下了飞机之后。这个热情啊，长枪短炮可不是说到了方山，而是在机场就已经，而且不仅仅是记者媒体啊，有一些可能他的粉丝不知道怎么知道他的行程，也赶到了机场，然后用一些应援的这种就是那个牌子、
手办之类的，
手办呀、鲜花呀，哇，这就是整个都是很热闹。然后包括就是都说咱们这个散装江苏嘛，在机场的时候，省体育局包括方山基地都会派一些人去迎接他嘛，包括省里的一些媒体。然后呢，正在等的过程中，呼呼呼走过来一车人，一问是哪里，从苏州赶过来的，包括我们苏州的媒体同行、苏州体育局的一些朋友。然后呼呼又过来一群人，哎喂，你们又是从哪里过来的呀？哦，是我们是从张家港赶过来的，因为我们这个盛李豪同学是这个苏州张家港人嘛。
是。
然后还没有完，然后一会儿又过来一车人，一问，哦，是东来村的。
对，他的那个运动员资料上填的就是东来，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江苏特色。然后呢，为了迎接他，方山基地也是组织了很多年轻的小运动员啊，一些工作人员啊，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因为当天不只是盛李豪自己回来，还有拿到了射箭团体项目的杨小磊，射箭项目运动员跟他一起回来的，
他们都是在方山训练的。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方山培养的上一个射击的奥运冠军是邱健，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50米3种姿势上拿的金牌。 时隔了16年之久啊，我们方山再次出了一位射击项目的奥运冠军。
从机场到方山基地，都有人群用鲜花和横幅在迎接胜利号。但是19岁的他，面对这热闹欢腾的场面，和奥运赛场上一样的宠辱不惊。对父母和一直支持他的家乡父老，胜利豪表达了自己的感激。
就感觉很久不见，然后很想念。就想说感谢大家都在满怀期待守望着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跟喜欢。
胜利豪第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斩获银牌。相比起2021年，能明显感觉3年来胜利豪又长高了一些，只是腼腆和少言的性格一点没变。在巴黎斩获双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
相比上一届的话，还是一样紧张吧，但是这次我成长了一些，然后有所准备吧，所以打奥运会有更好的应对。
你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你是做了什么？比如说对你的心态啊，各方面是怎么调整的？有什么样的秘诀给我们分享一下？
没有什么秘诀。
嗯。
就是重新回顾我的技术啊，就是专注于比赛本身吧。
跟队友的配合。
队友，我们没有什么配合，我们就是专注自己打自己。
当被问到对未来的规划和目标时，胜利豪只是说要更好的发展。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在射击这样需要格外专注的项目中，为了保持运动员良好的心境，像胜利豪和黄雨婷这样年轻的运动员，在大赛期间都是要进行信息规避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涉世未深来理解他们心境的纯粹和自然。不过虽然胜利豪对自己未来的目标说得比较谦虚，从江苏省队到国家队一直做他主管教练的姚烨却有着清晰的规划。
但是接下来对他来说呢，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从我个人也好，包括从江苏这个射击的对他的要求来说，他还缺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我对他的要求不仅仅是奥运会冠军啊，我对他的要求是大满贯的冠军啊。他现在大满贯混团还缺一个全运会的，他的个人还缺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以及这个世锦赛的冠军。
在姚烨教练看来，东京奥运会对于胜利豪而言还是一个国际大赛上的懵懂阶段，拿下2枚金牌的巴黎奥运会才是胜利豪运动员生涯进阶的开始。
对于胜利豪来说，我认为他不算是天才，他有天分啊，他有一定的天分，但更多的要靠他后天的努力啊，不断的提高啊，才有可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我想他的提升空间还有很大啊，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他去努力。
看着胜利豪从一名儿童成长到如今的大小伙子，姚教练很是欣慰，同样还有着更多的期待。
不知不觉的就看到他的孩子长大了啊，就跟看着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成长一样，成了一个大小伙子了。最大的变化，懂事了，懂事了啊，这一点很欣慰的其实。
内心更强大了。
当然，但还不够。他今后面对的困难和这个挑战还有很多。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邱健在射击男子50米步枪3种姿势中夺金，到如今的单届奥运会摘2金的胜利豪，江苏省方山体育训练基地不断培养出优秀的射击运动员。对于江苏射击项目，姚烨教练也同样有着更高的期待。
我想，应该还可以更好。应该还可以更好，毕竟江苏的整体的这个综合实力放在这儿，我相信江苏射击会越来越棒。
当天见到胜利豪，我相信不是文欢第一次见到他了，你会觉得他跟以前有一些变化吗？
变化就是长大了。
你上次见他是什么？
我上次见他是去年在杭州，但我总感觉这次的印象，因为他在杭州成绩也是非常好的，是创造了世界纪录夺得的金牌。
亚运会的时候，
对，在杭州亚运会上，但是这次采访我总感觉好像印象不深了，因为可能当时他已经是万众瞩目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运动员了，可能我在杭州的时候又是一个国际级的体育盛会，所以其实当时采访他的时间是比较短的，然后呢一起拥挤的这个媒体同行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但是我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西安的时候，虽然那一年他是刚刚拿了东京奥运会的银牌，但是呢全运会嘛，那可能全国各地的媒体赶过去，他们关心的都是自己省份的运动员， 所以说当时采访盛礼豪的时候，可能就只有我们江苏的几名记者，
嗯嗯嗯，
所以我们就是跟他聊的会比较深，然后距离也比较近，
嗯，
时间也比较长，
嗯，
我记得当时还是真的就是一个小朋友，当时才16岁，
嗯，
真的就是一个小孩，然后瘦瘦的，我觉得当时个子比我跟我差不多，但现在已经比我快高一头了，所以我觉得长大了，
嗯，
身子骨啊包括也比以前更结实了，这是最深的第一印象，这是再次见他感觉到的一些变化，
嗯，
但是也有些没有变的地方，就是依然是那么的惜字如金，因为这个孩子就是他一直都是性格可能相对会比较内向一点，可能这也是他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这个射击运动员的一个原因吧，因为你射击这个项目要求你就是要有足够的这种冷静啊耐心啊，
嗯，
所以他的这个可能也是有关的吧，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射击运动员性格都像他一样，
嗯，
比如我刚刚之前提到的我们这个邱建邱指导，他现在也是我们在我们方山训练基地里面，
嗯，
他这个平时就是侃侃而谈的一个状态，
就能说但盛礼豪好像他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情绪也总是很平稳啊。
其实这种平稳的状态在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身上是很难得的一个状态。然后至于表达嘛，可能我觉得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训练团队，江苏也好国家队也好，都把他保护得非常好，也是要保证他这种非常纯净的心理状态。
嗯，
因为一个射击运动员，你如果跟社会的方方面面接触的
过多了，
你接触到的你经历的事情多了，就是我们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说哎你砸了，你不纯了。
对，就是心比较散了，
哎，
嗯，
对对，其实很多时候面对采访也好，面对大家的提问，他并不是说我不乐意去回答，我不乐意去跟你们分享，
嗯嗯嗯，
而是他觉得问题就是那样简单的一句话，比如说这次在采访的时候，然后有我们的媒体同行问他说，这个在比赛场上你都在想些什么，说我什么都不想啊，就问他那你跟你的搭档怎么去配合呢，他说我们之间没有配合，就自己打自己的，就是总是这样言简意赅的，但是也都回答到点儿上了，因为今天都讲说这个像潘展乐他们这个00后开始这个整顿媒体记者了，但是也要看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嘛，
对，
你问的有问题才会被整顿。然后之前看了一档两个娱乐的节目的主持人，
嗯，
啊，连线潘展乐的那个采访，
嗯，
首先你的态度上就是啊，哦，我是娱乐圈的，这个我很有地位，就直接问潘展乐，哦，你想不想要谁的演唱会，我都可以帮你搞定，
嗯，
问的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是跟运动相关的，哦，你觉得游泳队谁的颜值最高，就是都是类似的这种问题，
嗯，
那潘展乐能乐意回答你
乐意吗？对啊，
潘展乐刚刚是在百米泳坛上拿到了金牌，创造了世界纪录，这个成绩你不去问这个比赛训练相关的啊，哦，你去很多时候啊，可能说人家00后话少啊，
嗯，
直接怼你啊，你要自己反思一下，你问的问题有没有价值，或者说你有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因为他们都是从小就一门心思要专心致志的去训练，
嗯，
你如果弯弯绕绕的去想要套出什么话来，他没有必要去迎合你，也没有必要去懂你的弯弯绕绕，你要做好直接有效的引导，其实也蛮难的，我自己也需要再学习吧。
那其实这两天在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们的欢乐奥运会的专题也暂时是告一段落，但我发现最近这几天我们南京我们江苏的奥运冠军特别的多，比如说何冰娇，他现在宣布从国际的比赛当中退役，但是他现在回的是我们江苏省队调整，他接下来还会打全运会，而且我还在微博上看到求婚成功的刘雨辰和王雅琼也回到了南京来，因为他们在这个地方是曾经最初拿到国际的冠军，然后梦开始的地方，所以两个人也是特意一起回南京来过一个小小的假期，还有到南京来听演唱会的。那我不知道接下来王欢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精彩的跟奥运相关的内容吗？
当然，就是这些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们的动态，我们都是会及时关注的。但是呢，其实我也想说一点，可能在我们欢乐奥运会已经结束了嘛，没有时间讲的，就是他们回归到生活中的时候，其实也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他们也需要自己的空间，也希望就是特别狂热的粉丝们能够稍微冷静一下嘛，让他们去过自己的生活，你不要去打扰。然后其实欢乐奥运会专栏结束了，对于我来说，即使能够放松一下，但同时也会有一些不舍吧， 但是呢，奥运会就这么多天，虽然说巴黎奥运会结束了，但是对于这批运动员来说，刚刚我们也提到，他们都非常的年轻。这次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中的江苏健儿的平均年龄啊，只有24.4岁，其中有24个人是首次参加奥运会，就他们未来的道路还是非常长的，他们在竞技体育在舞台上还能够创造很多好的成绩，其实是值得我们去期待和关注的。那虽然说奥运会暂时落幕了，但是马上明年我们又将迎来粤港澳大湾区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然后我相信啊也会是非常精彩的，江苏的运动健儿们呢也会给大家创造非常好的成绩，也请大家一起来期待。
当太阳绕过地球另一半的空旷，请把我叫醒，我想去看黎明。当冰霜落在秋天最温暖的地方，请把我叫醒，我像个大一样散落在金色的落叶里，和泥土成为一体，坠入在汪洋的天际里，随晨曦消散而去。
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15号的下午，江苏的奥运健儿郝婷、王次月、董志豪，教练员季志祥、黄光裕以及队医华天意一同回到了南京，在南京体院得到了全省体育系统代表、南京体院教练员、运动员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在花样游泳和艺术体操两个团队项目拿到我国奥运首金的两位江苏小花王次月和郝婷也分享了他们的奥运心路历程。来听王文欢的报道。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花样游泳和艺术体操这两个堪称奥运会颜值最高的项目上，双双实现了历史突破，斩获了两枚宝贵的金牌。来自江苏的运动健儿王次月和郝婷分别随队摘金，同样创造了江苏体育历史新的辉煌一页。15号回到南京体育学院后，两人首先与仍然在组的学弟学妹们分享了经验心得。
我想问问四月姐姐，就是在平时训练中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遇到特别累、特别坚持不住的时候，您是如何去克服这种心里面的困难，去坚持这个训练的动力？
我觉得首先我们本身是一个团体项目，那不能说是因为自己的累就去放弃，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就像我们现在队伍一样，一个人失败就能八个人失败，所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会看到身边的队友都在坚持。
每次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实现单个项目金牌上零的突破，都需要无数运动员教练员接续努力奋斗，在不断的积累失败的经验中实现一步步的进取与突破。在谈及这次取得花样游泳奥运首金时，王次月直言这是自己小时候作文里写到过的梦想。
我觉得奥运会的舞台是每一个运动员一生最高的梦想，当然也是我的梦想。从小我小时候就是说，包括我的作文中都会写到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奥运冠军。这个周期也是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也有这么好的团队保障我们，那么就是也是朝着这个冠军一直去努力，一直坚持。
花游和艺术体操在被称为奥运会颜值最高项目的同时，也要求着运动员在场上的每一个动作都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偏差。郝婷分享，为了在奥运会上达到最好的效果，他们曾经进行过一段时间的10比7任务，也就是在基数为10套一组的训练中，整个团队只能失败3套，如果是超过了3套以上的失败，必须再开10组进行训练。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体力上和精神上面都会有需要非常大的意志力去坚持住，然后体力上也非常的消耗非常大。对，我们每天的训练的话大概要长达10个小时左右吧，然后就是我们会对每一个动作就是进行成千上百次的那种磨练，才会呈现出这种就是很精准。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头开始。谈及未来的计划，两位江苏小花首先想到的都是好好休整一番，同时因为长期在外训练，陪陪家人也成为了二人共同的心愿。郝婷，
因为我们就是这几年就是假期时间比较少嘛，然后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比较少，就是希望这个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
王次月，
因为巴黎奥运会这一段备战期间其实还是比较辛苦的，身体也是有不同的伤病，就是当下还是想说先把伤病养好了再继续下一次的计划。
也是有4年没有回到家了，然后也是很想念家乡的美食，妈妈做的菜。
我曾将青春翻涌进他，也曾指尖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错不及防闯。
光行走，任风吹雨打。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弥漫。